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听上一段可笑的相声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鹏鹏哥哥就挺喜欢听相声的。在中国，不同的地域相声有着不同的特点，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笑点不太一样，跟南北方人文的地理的差异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即便同样是在北方，相声也有不一样的特点。比如说鹏鹏哥哥身边有专门从事相声表演的朋友，也是很著名的相声演员了，他就讲到说，北京人说相声啊，是以物说事，得占一个理儿。但天津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人走在大马路上给遇见了，然后聊家常，聊着聊着就聊出一段精彩的相声。那鹏鹏哥哥今天不是给大家来讲相声的，也不是来给大家讲相声到底是由哪几门功课组成的，我们来聊一聊相声的源头在哪里。那据相声表演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讲到的，他说相声的源头应该是唐代的参军戏。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唐代的参军戏。首先要讲到唐代的参军戏，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对不对？它到底是怎么样表演的，怎样一个场景？有机会去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参观的时候，当我们走过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忘记去看一看拐角那块有两个穿着绿色长袍的演员，他们正在表演的就是参军戏。两个演员呢，有两个地方很有特点。第一个是双手的位置挺有特点的，一个呢把手藏在袖中捧在胸前，另外一个呢手耷拉着就放在小腹的位置。第二个特点在哪呢？面部表情不一样，一个呢好像是紧锁着眉头，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另外一个呢翻着白眼，一副不屑的样子，好像一个在挖苦另外一个。一个很活生生的很有情趣的场景被描绘了出来，这就是唐代的参军戏。那接下来重点要聊一聊了，我们古代的相声的原型这个参军戏到底都有哪些特点呢？它又是怎样表演的？首先我们要记住的是，它是中国古代戏剧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呢从很早的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到了隋唐的时候啊特别的兴盛。哎，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两个穿绿袍子的演员就是唐朝的，到了宋朝和元朝之后就渐渐的汇入到了杂剧，成为戏曲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第二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参军戏名字是怎么来的。据说呀跟后赵的皇帝石勒有关系。那不同的书里面啊这个有关系的这个故事记载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书里面是说石勒旁边啊有一个参军叫周延，每次呢都喜欢走到台下，走到演出场合和那些演员啊一起表演，因此叫做参军戏。还有的说这个石勒啊查了一个贪腐的参军，然后呢就让那些演员打扮成这个参军的样子，让其他人一起去取笑他，就留下来参军戏这个名字。不管怎么样，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参军戏名字的由来跟这个叫做石勒的皇帝是有关系的。那第三个，什么时候演出呢？什么样的场合演出呢？经常会在一些宴饮的场合演出。当然了，宴饮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丝竹，可以有乐舞这样很高雅的形式，那听着听着听腻了也不行，也可以有像这样参军戏给人们带来欢笑的这样的形式。那第四个，几个演员来演出呢？唐代的时候 固定下来的形式，基本上就俩演员，这个对口相声的感觉，就一个叫参军，一个叫仓狐。那个参军啊，扮演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坏官，他可能做了一点点坏事，他身上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取笑的。而这个仓狐啊，就扮演的是其他人，扮演的是众人，去取笑他，去打趣他，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不论是参军也好，还是取笑他的仓狐也好，这两个人啊，身份地位或者是官职啊都比较低。而在唐代的时候啊，六品七品的官员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八品九品的官员穿的是青色的衣服。因此我们见到的很多参军戏的演员穿的都是绿色的青色的衣服。诶，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的那对参军戏勇，还记得身上穿着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吗？对，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在唐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名角，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演员，这中间呢有真名，也有一些呢是艺名。其中有一个演员啊，在很多史书当中都有记载，这个人姓黄，叫黄翻绰。翻呢是那个金字旁翻一翻的翻，绰呢是影影绰绰的绰。哎呀，这个黄翻绰不仅有着过人的才艺，戏表演得好，而且很有品德。他的品德表现在哪里呢？唐玄宗特别喜欢他，他没有仗着唐玄宗喜欢他，而是每当唐玄宗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他觉得可能不太有道理，他就编一个笑话啊，编一个段子啊，来善意的去提醒皇帝。哎，我们看到这个叫做黄翻绰的演员，不仅是一位有名的角，而且还是一个有气节的一个人，他能够帮助皇帝去提醒他一些做法。当然了，不仅皇帝喜欢，老百姓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在唐代的很多诗歌当中就有专门描绘参军戏的一些诗词，一些诗句。哦，对了，给小朋友介绍一个人，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人叫陆羽，他写了本书叫做《茶经》。我们以后认识一个人的时候，要完整的立体的去认识这个人。陆羽呢，不仅喜欢茶，他还喜欢什么呢？他还喜欢参军戏，他对参军戏的演出甚至专门写过文章，说哎，应该这么改，这么演会更好。他对参军戏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小朋友们，你们没有想到吧，我们的陆羽居然和相声有关系。那有小朋友可能问鹏鹏哥哥了，那我们今天看说相声的也有女相声演员啊，那在唐朝有没有女的参军戏的演员呢？当然有，而且在整个唐代几乎持续不断。后来人们觉得两个人在这里对说形式实在太单调了，于是又增加了一些道具，而且还加上了化妆。比如说我们在有些记载当中就会发现，说演员啊黑涂其面啊，为了达到节目效果，把脸啊都涂成黑色的。后来呢，甚至参军戏里面还加了舞蹈啊。你看唐代的参军戏形式还是非常多样的，但是到了宋元之后，它就渐渐地汇入到了杂剧当中。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式还是很独立的，被保存了下来。比如说侯宝林先生就认为唐代的参军戏就是我们今天相声的源头，相声的原型。当然了，这种说法也有很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如果你喜欢说相声，喜欢听相声，不妨也研究一下我们今天的相声，它最早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参军戏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影响参军戏也好，相声也好，从古至今带给人们无尽的欢笑。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早的相声在唐代吗？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心里也都有了一点点小的感触。我们明天晚上鹏鹏说将继续带领我们小朋友们走进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大家晚安。